你是否也能感受到那些飘荡的歌声中有对远方一个人的思念？你是否也有遗憾那些装进信封却始终没能寄出去的千言万语？你是否也走过从南到北那漫长的路？遇见也错过那东来西去的人，当往事随风，爱已尘封。凌晨时分，跨越千山万水，讲述和倾听我们的故事。
据媒体报道，目前中国的单身人群已经超过2亿人。尽管一些年轻人对待传统的线下相亲持鄙夷态度，但无可否认的是，婚恋市场依旧一片滚烫。随着工作压力的增加，年轻人社交圈层变窄，互联网加婚恋的模式应运而生，网络交友成为潮流。其实，不论线上还是线下，当相亲变成一门生意，爱情和利益碰撞，套路也就随之产生。接下来，千山万水只为你，跟朋友们分享的文章选自《我们是有故事的人》，名字叫《32岁，我被困在相亲的围城里》，作者池野。32岁，女生，单身，北漂，我所有的骄傲好像都折在单身这件事情上。毕业2年后，我开启了被花式催婚的体验之路。随着年龄不断增长，花式催婚转变为暴力催婚，参与者也从妈妈变成全家。直到现在，每次与家人视频聊天，都会以隐含的催婚收尾。我的态度也从附和、保证，到安慰、讲道理，再到反驳、附和。如此循环往复了1年多，终于变成了现在的逃避。我和我妈每次视频到最后，她都会问起，还没找到合适的人吗？不要太挑剔，你也没有多优秀。我一般都会说，我这边在忙，有室友喊我，我正在外面，晚上回去再给你打哈，然后挂断视频。大龄单身的压力不止来源于父母，还有身边很多步入人生下一阶段的朋友。我想步入婚姻吗？想，但是我也很害怕步入婚姻。想想操劳一辈子的妈妈，想想身边结婚2年就要闹离婚的闺蜜。可是我能不结婚吗？好像又不能。不管是来自父母的压力，还是源于自己对未来的规划，都让我十分清醒地认知到我得结婚。3点一线的工作生活，认识新的人都够呛，于是我一头扎进相亲市场。我告诉自己，35岁前如果没法步入婚姻，我就自己回老家买个小房子，准备好自己过一辈子。在这之前，相亲可能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捷径。熟人介绍，圈子属实太窄，我就把目标投向互联网相亲平台。市面上这种产品很多，我了解的像二狗单身青年、青藤恋爱家、北京单身俱乐部，我挑选了其中一个平台。注册需要提交身份证明、学历证明、工作证明，注册成功后需要填写一些个人信息。平台每天就会推送几个匹配的异性资料，添加好友、聊天、交换微信、线下见面，每一个步骤都有一部分好友流失。1个月后，我甚至没有一个可以线下见面的人。值得安慰的是，微信好友个数倒是增加了。没办法，我只好扩大添加好友的数量，并投入更多的时间到交友软件上。我给自己进行了时间规划，每天花1小时的时间在相亲软件上，也定时分析一些自己的问题。2个月，终于有了2次线下见面的机会。 第一个男生见面后感觉不大合适，回去后我就把午饭的费用 A 给了对方。这是我听到的相亲套路，如果有意愿和对方接触，那就这次让他付钱，下次回请，如果觉得不合适就 AA。 第二个男生陈晶刷新了我对相亲市场的认知，他挑选的是一家咖啡馆，我们一块儿喝了下午茶。区别于上一次的尴尬场面，陈晶主导了整个相亲流程。他重新介绍了自己的工作、学历、家庭，并相应地问了我的情况。他很健谈，便给我这种萌新进行了一些相亲科普。他一共有三个线上交友 APP， 并且是其中两个的付费用户。他说，免费有时候浪费掉的是你的时间成本和精力。当知道我第一次相亲是在餐厅吃饭时，他说，那个男生大概也是萌新，我就不会约人吃午饭，喝下午茶就好了，时间短而且消费低，有时候你可以在同一个地方的不同时间约两三个人。我问他，你知道咱们现在用的这个平台多大年纪的人多吗？他说，95到98年。我一脸惊讶，他正视着我肯定的点点头，接着说，单身压力不分年龄不分性别，绝对的公平公正。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有更清晰的自我规划。我问他，你说的年轻人指的是多大？大概93到98吧。你没听说吗？93到90都不算90后，算80后，94年也就踩个边儿。他还可以清晰地说出每个 APP 用户的整体标签，比如哪个 APP 上学历普遍偏高，但是事儿也比较多，哪个 APP 上男生程序员职业居多。他说，相亲大多是标签对标签，你需要知道自己的标签，并且清晰地了解你要找的那部分人的标签。他最后进行了总结陈词，这些都是极端的分析，你听听就算了。接下来我开始有意识地关注相亲市场中的标签信息，博士、硕士、本科，有房有车有购房能力，父母有社保，家里弟妹还在上学，单亲，这些都算是标签。对应标签会有一些固定的观念，脱单算是一个大烦恼。我也把我常用的一个 APP 推给了有同样烦恼的男性朋友，一个月后他跟我说，他觉得那个软件可能不太适合他，甚至没有人愿意跟他聊天。我询问原因，了解了他的资料介绍，父母务农，父亲重病，体制内工作，已购房，大概算是他的标签。我试图建议他，或者父亲重病不要提，聊天后你再告诉对方。他拒绝了我的建议。一个月后他脱单了，彼时我正在准备要不要跟第三个男生线下见面。真诚可能是唯一的必杀技，我脑子里闪过这句话。经过这两个多月的磨练，我对单身的焦虑也在不知不觉中缓解了不少。我不再每日都看匹配的资料，也不再走什么流程，随手看见合适的就在 APP 上聊两句，工作不忙的时候就多加几个人。小长假过了之后，有一天加过的男生有三个同时跟我说话，他们大多问，在干什么？吃饭了吗？我随手拍了一张遛弯的照片，分别发给了这三个人。发完之后，突然觉得这算不算广撒网？大家也都跟我一样吗？这算不算比较优秀的时间统筹方式？这种不过脑子的敷衍态度注定是脱不了单的。后来我不再添加新的好友，只是主动跟几个添加过好友的人多聊。在相亲的围城里待了两个多月后，我把被动的态度调换成主动的态度，会时不时跟男生打招呼， 会认真记住每一个跟我聊天的男生的情况，就像交朋友那样。上周发生了两件事，让我决定暂停我的相亲计划。跟一个男生聊了一段时间后，我加了他的微信，他给我发了微信语音：“
美女，你好漂亮，交个好朋友呗，美女。”
隔着屏幕，他奇怪的声音悠悠地飘过来，我整个后背汗毛都竖起来了。不好意思，我这边有点事，先挂了。挂断，拉黑，一气呵成。第二天，我之前聊过的一个男生对我发出了第二次见面的邀约。之前我们见过一面，见面之后他就不再联系我了，这也算是约定俗成吧，见面之后不发消息就是没相中。这次我以疫情为由拒绝了他，此后我的线上相亲进度条就停滞不前了。线上相亲停滞之后，我想参加一些线下相亲会，恰好我朋友圈里有个做红娘老师的女孩，我就联系了她。活动是周六，地点是在一个大厦二楼的会议室，参加者有30个男生30个女生，报名费是199元，被称为名企相亲局，来的人单位都不错。为避免太尴尬，我硬拉个朋友一块参加。活动是下午3点开始，我们下午2:45到的，到了之后在门口签到领号码牌，活动直到3:20才开始，幸好我拉了一个同伴，才让自己笑着度过了这尴尬的35分钟。大家在门外基本都是两两一对，掩饰尴尬主要靠手机和陪朋友聊天，偶尔会抬头打量一下周围的其他人。活动前，主持人进行了暖场和发零食，与此同时，每个人都需要填写一张表格，表格里基本就是一般的信息，包括姓名、年龄、薪资、籍贯、星座、职业、电话、微信，最后还有一些问题，比如喜欢的书、喜欢的电影、你的兴趣、你期待的另一半。填完之后，表格是拿在自己手上的。接着是5分钟快速了解，女生坐在座位上不动，男生每5分钟轮换一次。我坐在那里，和每一个男生都有5分多钟的了解机会。这个环节大家反倒没那么尴尬了，两个人坐在那里像面试一样，会主动把自己的表格递给对方，然后看几秒简历开始聊天。一般聊天的话题都在工作、宠物、爱好这些比较保险的话题上，直到确保每个人都聊过天之后，有个心动互选环节，每个人拿了一张便利贴，写上自己心动的男生或女生的号码，互选成功的主持人会当场公布出来，最终有2对互选成功。活动结束后，准备离开大厦时，不远处我遇见了一个男生，拿着自己的资料纸走向我，要跟我交换资料表。我感到莫名其妙，直接跑开了。同行的红娘跟我说，他是个老用户，参加过几次活动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人，也许是因为频繁参加活动觉得报名费太贵了，所以他就找到办活动的地方，每次等活动结束就跟参加活动的女生搭讪。听到这里，我突然觉得新世界的大门好像对我敞开了。红娘接着说，没事儿，多参加几次你就会发现总能碰见熟人。其实相亲就是机会，能清楚认知自己的人早晚会脱单或者放弃脱单。相亲呢，最容易剩下来的男生有这么几类：身高低于1.69米，家里多个姐姐或妹妹，男生自己是唯一的儿子，大龄没房。当然你要是有钱，有房没房就无所谓了。女生呢，最容易剩下来的也有那么几类：大龄、比较胖，还有最后一种特别优秀，像你就属于大龄。你这个年纪我觉得也可以看看离异的，只要条件优秀，离异可以不作为排除条件。 你首先要做的是想清楚自己到底想要找什么样的，不要都要求，只抓住你最关心的就好。你知道什么样的女孩最好脱单吗？我摇摇头，他接着说，比如女孩的要求是男生有房有车，或者她的要求是对方月薪20000以上，这种最好脱单。那些不要求硬件，只求看眼缘，相处舒服的，反而很难脱单。他看着我诧异的目光，耸了耸肩，继续说，我总结出来的就是这样，也许再工作几年，我的想法会改变。看我一脸懵的样子，他又说道，你可以办会员的，我们这个机构的会员年卡是5900，终身会员20000多，不同的级别活动次数不一样，可以单独相亲的人数也不一样。我问他，如果我先在这里脱单了，然后又分手了，再回来这里还算会员吗？他回答，算，终身的。我拒绝了办会员的要求。等回到家，我已经不记得其中任何一个男生了，仅在手机里多了几个永远不会说话的微信好友。在这之后，我也不打算再参加相亲会了。前几天回老家四线城市考公，跟着闺蜜去了一趟老家的公园相亲角。比起网上看到的北京、上海的相亲角，还是要冷清一些，基本都是孩子的父母来参加，也有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，但不太多。有一张桌子应该是本地的相亲机构的，桌子上有一些匿名的相亲资料可以查询，报名费几百不等。我翻看了一下资料，比我年纪大的男生并不太多，大部分都是比我小的男生。我跟桌子前的工作人员简单讲了讲自己的情况，那位阿姨模样的人透过眼镜看了我一眼，说，闺女啊，你这样的情况可不好找，你得先把工作在老家定下来才行，而且你年纪也有些大了，得赶紧。我闺蜜悄悄跟我说，老家是这样的，公职人员很吃香，上次我过来看见一个男生，旁边有位阿姨问男生的工作，男生说烟草局，结果呼啦一下他就被一群人围了，吓得男生没逛就走了。听到闺蜜这么说，我也没心情逛了，走了一圈就出来了。我自己是逃避婚姻和养育孩子的，总觉得自己活得已经够乱七八糟的了。直到过了30岁，满世界的人都告诉我，再不结婚就是大龄产妇了，再不结婚就只能找二婚的了。我觉得靠缘分什么的太扯了，然后只能在相亲这座围城里左顾右盼。打开手机，看见 APP 上别人相亲成功晒结婚照的官宣声明，就在想，相亲也是会成功的，关键是不要慌，还是要多社交，顺其自然，这样安慰着自己，我退出了 APP。 明天还会打开吗？先躺一会儿，明天的事明天再说。这时微信上收到一条消息，刘女士，我是某某机构的红娘老师，我们这周六在望京线下有个高端人士聊天局，50位男嘉宾，目前还缺多少位女嘉宾？我结婚了，谢谢。我迅速回复道，自己一个人过也是不错的，我这样告诉自己。
每一个深夜都有浓浓思念，每一段青春都有万水千山，千山万水只为你，千山万水只为你，正在路上。
感谢此刻依然守候在电波那一头的你，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交通广播心灵夜话栏目《千山万水只为你》，我是迎波。今晚跟朋友们聊的话题是，当年轻人不再排斥相亲， 对此你怎么看？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，期待各位的互动。石头说，随着社会化分工越来越细，人们的社交圈也变得狭窄，年轻的单身男女要找到合适的另一半并不容易，通过相亲的方式可以在更大范围内结识异性，而且交友对象的层次也会更加匹配，是一件好事啊。大鹏说，相亲跟做生意是一样的，大家聚在一起，你有什么我要什么，我有什么你要什么，凑得上这生意就能做，凑不上就做不成。当然也有捡漏的，比如我就在相亲市场捡漏了我的老婆，虽然长相普通，但是特别贤惠，也不要高彩礼，现在我们有一对双胞胎女儿，特别幸福。专吃彩霞的鸟儿说，人到了一定的年纪，总会懂得一些道理，在择偶标准上也会更加理智，相亲也是可以的。在选择人生伴侣上，大家都愿意接受和自己匹配的人，而不愿意接受为了别人的改变和接纳一些不舒服的生活方式。对于很多想结婚的人来说，相亲找一个合适的人挺好的，所以就不再排斥相亲了。电波里的小五说，相亲这种传统的社交方式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复兴，这种直接而坦诚的交流往往能够更快地建立起彼此的信任和了解。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生活中，相亲不仅仅是一种寻找伴侣的途径，更是一种扩大社交圈、结识新朋友的机会。说到相亲，后面通常都跟着俩字儿，叫市场。市场嘛，突出一个交换，在这个语境下，人被异化成了货物，自然就显得冰冷了。但相亲也有好处，最好的一点就在于大家都是带着目的来的。我想找个什么样的对象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时间浪费。更重要的是避免上头，虽然上头是爱情的开端，但不是一段好婚姻的必要条件，婚姻要的是稳定。然而图省事儿是人类的天性，怎么省事儿呢？一步到位，通过相亲把所有的条件一下子搞清楚，剩下的就是匹配和对比。这样做效率也确实高，但有个问题，它跟人没有关系了。大家匹配的条件都是人最外在的东西，你结婚的对象是对方这个人，而不是对方的身高、房子、工作、家庭，后者属于必要不充分条件。可以做筛选，但筛选是为了避雷，太过执着于条件就有点本末倒置了。俗话说，吃饭是为了活着，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。相亲也是一样的，大家摆条件只是为了找到更合适的另一半，而不是找这些条件本身。可以相亲，但不只是相亲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就跟朋友们说再见了。感谢你收听本期的《千山万水只为你》，晚安，夜行者们。
我走在去往乡间的路上，沐浴着金色的阳光，背着口罩。捏进了钱包，妈妈的唠叨还在耳边环绕。嘿，今年个三十有三四个标准生男，浑身上下带着大龄青年的烦恼。不是我眼光太挑，条件太高，善解人意的媳妇儿比较不好找。坐在墙角，长长的头发，尖尖的下巴，一双大大的眼睛。 他对我笑。我为他点了中包的薯条，给自己点了巨无霸的汉堡，偷偷瞄着他的三围，计算着他的身高，嘴上问着你平时有啥爱好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男人总是这么无聊，怪物的男人一思考，上帝总发笑。知道他开口扔出一串问题，好像个炸药包，你每月工资几千块，年终奖有多少，养老保险有没有按时交，单位有没有公费医疗，银行存款定期活期一共有多少，是否买过基金和股票，家里有几套房，装修的好不好，农村亲戚逢年过节会不会常来骚扰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女人总是这么现实，怪不得女人一发问上帝也犯困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女人总是这么现实，她打碎了我浪漫的相信不死。现实满脑子都是些过日子的事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女人都是这么现实，打碎了我浪漫的相亲故事。
我先人的福刚好手机响了，我说声 I'm sorry 拔腿走逃，我还是回家给娃娃霸气打包，抱着他并肩飞翔，然后抱着他并肩飞翔，然后抱着他并肩飞翔。